这个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最后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习惯对人格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他有好的遗传，父母亲是诚实的人，父亲很正直，母亲也很正直，他有好的气象，他交的朋友都是很诚实很正直的人，他有好的这个环境，学校是好的，好的学校，学生是很诚实的，老师很诚实的，他的教育是如此，人格的影响中的各样的影响，第四样就是他有，就是现在都有了，还有这个经验也碰到诚实的人，自觉也下决心做诚实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一切养成他的习惯的话，他的人格还是不坚定，还是不坚定。有好遗传、好气象、好环境，还要加上有好的自觉，还要加上努力的在习惯中间去养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注意我们的孩子他有什么习惯，好的习惯要艰苦继续下去，把它养成养定，把它吸定，吸定的稳固才使一个人的不随便动摇。好，那我们谈到了这四样，这个我不多加解释，就是这样简单。谈到了这四样，有我现在要把许多不同的这个因素再把它做一个总排列，你看到一个人格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第一样最重要的这两样因素啊，环境从遗传组成了一个人的人格。但是习惯和泛滥奠定了一个人的人格，变不了解第三就是呢，这个宗教控制了一个人的人格。 Religion control personality， 控制一个人的人格。回教徒就是很爱吃猪肉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怕说违背他的宗教的条例。在印尼有一个回教徒去买面，那个中国人说呢，这个面是用猪油炒的。他说你不要告诉我就好了吧，你做什么告诉我。他的良心的深处受了宗教的恐惧，那对于这个圣经的错误观念也可能产生了宗教性的恐惧。比如那天我们提到夫妻关系的这个原因，这个破坏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错误的性观，是产生了那个家庭的破裂的一个原因。宗教恐惧了一个人的人格。那么时间考验一个人的人格。路遥知马力，热酒是什么？见人心，以时间考验一个人的人格。人的经过泛滥，人格才定，泛滥越多越定，多受修炼，圣经说就能产生了比能坏的金子还更宝贵的性情，人格定以后呢，宗教恐惧人格，时间呢考验人格，在时间漫长在这淘汰之下，有许多呢，这草木活界的东西都要坏。那金陵宝石就是金陵宝石。有一次我问一个族年老的仆人，我说时间很可怕，有很多族的仆人年轻的时候做得很好，老的时候哎呀跌得很惨。我同他讲这句话，他怎么回答？他说你如果是真君为什么怕火？他们不答辩，就答两句话。你如果是真君为什么怕火？我们大家说一二三，如果是真君为什么怕我？那两句话一直到现在提醒我，使我应该除去各样的沙尘，把真正的事实摆在前面。时间考验这个人格，我说时间是可怕的淘汰者，他说不是，时间是最忠心的试金者，最忠心的见证人，时间见证我们的人格到底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我要解释，圣灵不是组成人，不是奠定人，不是控制人，不是考验人。那么请你猜是什么？啊，对了，非常好的答案。Holy Spirit guides personality， 引导人。现在我们谈到基督教宝贵的地方，超宗教性就在这里。圣灵引导人格，不是恐惧人格。反对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大家说 反对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女。现在在我们建立人格这一个大的不同性格的孩子都不要绝望，要带到圣灵的能力之下，让主去引导他们。有的人都是多嘴的不得了，什么话他都要讲，不讲不好，什么场合他都要讲的，咕噜咕噜咕噜讲不完。这种人悔改了以后应当怎么样？有一种脾气硬得不得了，悔改了以后应当怎么样？主啊，你给我不硬吧，给我软下来吧。主啊，你关注我的口，给我不多讲话吧。是不是这样？不是，我告诉你，硬的让他硬，悔改又还可以硬，多嘴悔改又还可以多嘴，只要多讲主的话。硬的让他硬，但是要对撒旦硬，不要对神硬。保罗呢是一个很硬的人 ，Choleric 啊，他悔改以后，神有对他说：“保罗啊，既然这样，现在你悔改改了，不要再像从前那样，要温温柔柔，每天都平安平安。”保罗做不了，他没有信主以前的他发的诡异的脾气，他信主以后呢，对哥林多教会我向您发的狠恨是神那一种狠恨，你看见没有？所以圣灵是引导人格，不是恐惧人格。不是改变，你不是改变那个整个人格的气质，那是改变方向；不是改变性质，那是改变方向。所以，一个伟大的老师或者一个伟大的人格建造者、带领者，你应当的与圣灵同工，引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样引导他进到那个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去继续引导的那个方向？结果他就可以把他的那一个脾气整个奉献给主，也可以被主收。每一个人性格不同。但神能用每一种性格，我们不能说某某人为什么是这样，他不一样，喊你不一样，不要主，只要他定位主。我在做主的工作，慢慢我发现一件事，有的人很不赞同我的意见，我认那不要主，只要他爱主，他可以反对我，我也可以不赞同别人，但是我要爱主。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脾气，不同的性格，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纯净的爱主，那个爱主是重要的。圣灵引导一个人使他能做要事。保罗绝对不喜欢马可的性格，马可到了半路的时候就跑回家去，这个有头无尾的人，是保罗是 Choleric 是很硬。保罗的性格是一个的敢做敢当，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做到底，怎么样历艰苦被打四十下还要再传，怎么样受苦还要再传道。那么这个马可一半就跑回家去，所以他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巴拿巴呢不一样，巴拿巴的性格不一样，他感觉能用。所以到保罗年老的时候，他人生过经验越多的时候，他发现了要把马可，认为马可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帮助有益处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时候看一个人像这样的孩子没有用，这个性格哪里怎么没有用，旧物不可交，不要，你要用圣灵的大能引导他，这个人格能够带领。好，现在我们还有一段一点点时间，我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我们所谈的其中任何一点。我先提出一点，请大家来讨论，就是呢，到底小孩子在你的家里看电视的事情，你怎么样控制他？不看为什么要买？是科学了，这个常识啊，报告新闻的这些东西都是应该看。所以电视可以不可以有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控制这个问题。那么孩子到底看不看？台湾有一个牧师喊另外一个牧师辩论，我在旁边不可以看电视，这个 devil's vision， 他不是 television， devil's vision。所以我跟牧师说不要紧嘛，你只要能够控制节目就好了。后来我就问你怎么样控制节目，他说我看的时候让孩子来看，等到他睡觉的时候我带他进去睡觉，我要看别的我再跑出来看。那我说如果你不在怎么办，我问他如果你不在怎么办，这牧师怎么样回答，我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真空管啊，我知道怎么样办，我不在的时候把那个真空管拿掉，他怎样开都开不亮。我想这个是他的办法，有他理由的地方。你的孩子一天坐在那里，什么东西投进去，你在厨房 啊，你在煮菜或者你去上班，完全不能控制什么东西跑到他这里。香港有胡恩的弟兄，你们知道胡恩的先生知道吗？他对我讲一句话，他报纸什么报纸他病了自己先看，不醉的剪下来，剩下的才给孩子看。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办法就一定会成功，不过至少表示这个做父亲的有一种对孩子的责任感。相反的，可能有一些孩子偏偏要去隔壁找那剪掉的一块是什么，因为反对禁止的人特别有兴趣，是不是？所以这个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还有什么事情你们要提出来讨论？有吗？啊？就真空管拿掉吗？啊？很多人不能这样。玻璃线没有真空管，啊，那是、通常一个家庭的三个电子，我们是三四个家庭一个电子在用。哈哈，我想应当培养孩子，对他呢自己懂得怎么样去找那些对他有益而且兴趣的东西。还有呢，一定要固定在什么时间一定要去睡觉，就是要去睡觉。养成这个规律，所以他知道时间到了。就是有些孩子他懂得几点钟是他喜欢的节目来了，他自己去转，可能是密集帽子 Walt Disney 那一种的卡通片或者什么，到了一个时候他就去了。但是实在说到了十三岁以后呢就不容易了，那个就不容易。刚才呢侯医生还没有吃饭的时候提到，十二岁以上在美国呢，估计十二岁的孩子到了十二岁以后呢到教会的人不过是六分之一，这去了这个六分之五了。啊，我给你就一个问题，我们这开始就儿童读了是辅导所的工作，到现在是六年，1966、1973，七年了。在七年的中间，我们到第四年就发现，到了少年阶段就失去了。啊，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提。关于就怎么样控制这样子的问题，还有哪一个人有什么意见？功课做完，
功课做完以后呢，他可以看，可以看的，但是他像电视节目，他知道我会，他们自然知道我不会的。
那么这位弟兄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们已经知道父母亲要他们看什么，他有一个自己决定，能够自己选择那个能力，是非常好。你能告诉我们用什么办法弄到他顺服你们？
那这个电视节目，
他知道你不喜欢那个音乐，如果你不带他怎么办？
不带他肯定他也
办。是。还有什么？广告
广告对孩子，你让很多人都 follow， 对孩子多大影响不要听。We never think of those things. Total life is a measure， 很多广告100%都是撒谎和政策，你不要去做什么，所以在美国看将来的人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肯定做的。我认为你拍成也可以，现在保护他的生命是软弱生命，真正的生命才算。所以今天你要真正跟每个弟兄里面有个牧师谈一谈，看也一直的在说，就是说一面之缘，
不是说人格，
不是，我说对人的
影响。你说电视的品质，
电视的影响，他已经中间加个短线的，
你
没法控制，但是5分来一个，3分来一个，你这命没有。
还有别人有什么意见？
现在有美国电视机6G广告，我想那个可以
做哪一个 program education 的？
就是那个奥运会有一个台中市的广告。
第一个 channel。 地址我不知道，每个地方不一样。 OK， 那么这位姐妹 提醒我们看那一种人，这个孩子介绍那一种六岁以上。那么我稍微就用一点的时间，谢谢，提到这个关于这个怎么样防止亲内卷，这个时期很重要。这个时期一个特征是什么？崇拜英雄，崇拜英雄，是教会的前途。怎么样防止12岁以后孩子流失？我想最重要的是工人，神的工作第一性是工人，以后呢才是工作的恩赐，慢慢的再有恩长，最后呢是工价，全是最后。什么东西都是人，除了神以外，神要认的是人第一，以后就把恩赐给他工作。那么现在12岁以上有他的性质是崇拜英雄，所以在那一个阶段中间，就是你教导他所用的课程，还有所用的人本身一定要是一个他认为是英雄的。所以呢，有一些呢这个比较有为的青年啊，这个二十多岁，这八到二十多岁，那些在教会里面真正有热心的人，请他们出来负责对少年的领导工作。共产党懂得用少年干部影响少年，儿童干部影响儿童。我们基督教应当注意到，他们许多的特点是从基督教考古过去的。我们应当也是趁着小孩子很年轻的时候呢，他们这种心理好好去照顾管理他们。所以呢，在教育里面，比如说大人崇拜、青年聚会、少年聚会、儿童聚会，儿童和少年应当有一些相同的原则。第一个少年从青年有一个原则，第二个环，青年从大人的情况有一个原则，一个他每一次进到那个范围里面去的时候，还不会马上感觉到他是一个就完全真理。还有在儿童聚会所用的诗歌，从这个少年聚会所用的诗歌，要有至少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少年所用的诗歌从青年长期所用的诗歌也至少要有一半到三分之一到一半三，青年长期所用的诗歌从大人同伴所用的诗歌至少要一半三，这样他才整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因为有一些少年人，他一到大人同伴的时候，他发现他唱的就是我们这几天看那一种诗歌，一到大人礼拜的时候，等，完全和他没有关系。所以他就感觉到你整个教育里面有问题，所以这个无论你资格，无论你人工人，无论你的工作的方式，都要注意到那个连锁性的问题，连锁性的问题才不会有。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有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就是说呢，我们应当呢也不办三年空子，要取得专专青年人的空子，比如韩国的专业青年人是什么，那么也不基本盼望了，在这个他参加这个什么样的工作里面，有一些青年就来专注这个儿童布道的工作。比如说，每一年有几个人出来，啊，这几个人这个可以在教会回到自己的职业，比如呢，有几个人有用所有的教会牧师一同讨论，传道一同讨论，一同组织，就是把他们的青年的这些进入的人的产生，从这些人代替的影响的教会上，对，所以呢。这个需要有一些被少年人或者儿童认为有英雄气的那种有为的性格出来做影响他们，否则全体教育就是非常，对吧？
感觉这个18岁以上的孩子，如果我们这样的教会的师呢，能够有很多这个心愿，教会成为最新的实践目标，所以想这样是不是？他能够在教会里头学到很尽量的学，就是信仰方面也能送给他们。但是他如果到学校去，站在学校里一般的实际在一般的信仰非常的短缺，马上就需要那种，是不是？因为他会有多少成本会有，这些都怪在那方面。
嗯。
因为父母之力所在，没办法承受，尤其这些。
嗯。如果教会有一个这样吸引他，以至于他这里来到教会的这个孔明，这比在外面的那种社交生活更有意义的话，那他愿意来。所以怎么样加强这个教会的吸引力？今天教会的吸引力不注意，一直用探访来代替， 你们来啊，来聚会啊，他来了，你没恭迎他们，当然他不来。所以你怎么样帮忙，他是就为人情而来，来了还听不到东西，他又不来。所以那个怎么样增加这个 reflective 这个 nature 吸引力的建设是我们要做的。当然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生活的建设，以后呢才是那个团体的引导。还有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种这个 teenagers conference， 比如说明年开始双方对这个东部的几百个教会，他发出去给他们来参加一个这个教龄的这个 conference。从几岁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做过几次，是9岁到14岁，少年进修会，就在少年进修几百个少年人中间呢，你发现每一次都有差不多60到100多个少年人上台做见证，怎么样蒙恩得救，怎么样耶稣基督。有一个孩子一上台就大的哭以后呢，讲第一句话，耶稣为我自己怎么样，我要跟随他到底，就是在这里去下去。他是很没有胆子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回到家里以后呢，6个月以后，有一个人对我的堂弟兄，那个人做主的学老师，我说啊，他几岁？我就叫他了，你几岁？这三岁。这三岁你做主的学老师，在哪一个主的学校教？他说在家里。他很怕，好像面对老师，老师怕老师。那你家里你在教谁的孩子？我把四周围的小孩子拉来，一共多少？30多个，多少行了？半年了。你用什么教他？我自己妈妈给我的零用钱去买主日学课本，自己预备，自己教他。最先在这个房间，后来他爸爸说为什么在房间，在客厅。原来他爸爸没有房间，他高兴就在客厅。我告诉你，第一个儿童布道所就是这样开始。我说你不几年级，初中一年级，你的学生呢，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但你知道他就在那个少年进去得救了以后，在2年里面全本圣经读完了。那个13岁的孩子，以后呢，我们看见神能做工，从少年去做少年工作。所以这些呢，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思想和这个计划去做下去，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要站起来祷告，把这个聚会结束。我们来读一段的诗篇，就是诗篇128篇。诗篇128篇，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28篇。1、2、3，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再读28篇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诗篇，在这篇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家庭真正的写照到底有哪些特点在里面。第一，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一个是有神在其中管理的家庭，因为这个家庭是个敬畏耶和华、这个遵行他道的人，所以这个家族先有自己，先有一个主，他才做了家族。如果一个家中以人为主，而没有神在其中做主的话，这个家庭根本是个没有主的一个家庭。所以呢，敬畏耶和华是立身之本，敬畏耶和华也是立家之本。一个人生命中间没有主，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方向；一个家庭中间没有主，这个家庭整个的家庭就没有根基。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呢，不但他有信仰上有主的管理他们，在行为上他有主的道在引导他们，所以呢，主成为这个家庭的根基，主的道成为这个家庭的内容。所以这个家呢，他有主的道成为他们整个伦理生活，他们道德行为的基准，遵行耶和华的道，不但敬畏耶和华，而且要遵行他的道。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把这两样事情我们讲完了， 我们就提到了一个蒙古的家庭有七样的记号，有七样的东西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七样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好的家庭第一样应当要有正当的事业。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正当的事业，就是有千万的遗产总有一天会吃光的。只有千万的遗产没有正当的事业，它一定会吃光。所以这里说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什么意思呢？他做工才吃饭，照圣经的教训，不做工的人不可以吃饭，吃饭而不做工，这个是口作者。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工作他吃饭啊，实在是侵犯了社会上那个彼此互利的原则。我们应当每个人做工，难道我们吃饭吃劳碌得来的，这是第一样的夫妻。有一些人呢吃而不劳碌，有一些人呢劳碌而不得吃，这两样都不对。如果有的人呢这个吃而不劳碌，他一面吃一面良心自责。另外如果有一些人他劳碌的半子吃不来，恐怕胃病太重。那这两种都不是夫妻的家庭的一个样子。一个有福的家庭要吃劳碌得来的。你的事业如何？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你的道，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你的工作，照着神的旨意吃主给你所给你的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所得所不不是从神而来的，虽然多还是使我们的灵性贫穷。如果我们所得的是从神而来的，虽然少我们心里还是富足。所以呢，我们也吃劳碌得来的，有正当的事业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一个蒙福的家庭不单单有了正当的事业他就算了，他所行的事他还有合理的计划。不但他们自己有了一个这个正当的事业，他还有儿女的计划，也为未来的事业计划，为整个家庭的计划，他所做的事情他一定要照着主的旨意去行。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你要想出事情顺利。为什么说事情顺利呢？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主给他们顺利。他们的道路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行在主所喜悦的路里面，是神给他们顺利。如果神抵挡的人，那一定是骄傲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帮助谦卑的人，他阻止骄傲的人。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程，我们整个的打算要照着主的真理去行，这样主就帮助我们，他要引导我们，给我们走一条顺利的路。这是第二样。一个蒙福的家庭不但要有正当的事业，一个蒙福的家庭要有这个合理的计划，有一个远大的计划，主呢就带领我们给我们顺利。这是第二样。那一个人有正当的事业，一个人有合理的计划，这个人相当好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家庭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同心的七色。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国家的最基本单位也是家庭，这个教会的最基本单位也是家庭。这个家庭是社会的组成者，家庭是社会这个国家的组成者，家庭也是教会的组成者。其实一个蒙恩的家庭就是一个小教会。所以呢，世界上所有的纷乱从家庭的纷乱开始，世界上所有的相争从家庭的相争开始，社会上所有的悲剧从家庭的悲剧开始。夫妻不能同心，自己的家人管理不好，圣经说没有资格管理上帝的家。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他就不能管理上帝的家。所以呢，第三个蒙恩的家庭的条件就是有同心的妻子。这里告诉我们呢，你的妻子在你内侧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句话描写的何等的合适，也是何等的奇妙。你的妻子在你的内侧好像多结果子的什么树啊？葡萄树。为什么不这样写呢？你的妻子在你内侧好像利巴诺的香柏树。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妻子像利巴诺的香柏树，又高又大又雄壮又好看，那么这样的大家看到这个，就看见妻子看不见丈夫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妻子要顺从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一家只有一个头，可以有一个景象，但是一个头，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头，不是两个头。 男女被造根本就不同，所以不要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给我们的看法，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要顺从丈夫。所以如果女人要抢夺荣耀来驾驭她的丈夫呢，这就违背圣经了。神从丈夫这个男子的肋骨拿出来造女人，不是从头骨，免得一样大一样重一样做头。一个家不能两个头，只有一个头。蒙福的家庭，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要先以主的爱去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所以这是圣经的原则。蒙福的家庭不但有正当的事业，蒙福的家庭不但有合理的计划，这样他所吃的每一粒饭每一块面包都不在良心里面控告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主都要帮助要推动，主都要引导他们，因为凡事顺利。蒙福的家庭要造个的 system of order， 就是神所造的那个系统，整个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敬畏上帝，否则没有福气可以讲。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丈夫也不敬畏耶和华，那整个家庭的系统一定坏了。这样的儿女就可以不顺服孩子的父母，因为妻子可以不顺服丈夫，丈夫可以不敬畏上帝，这个家庭的系统就没有神那个神权统治的系统在其中了。所以这是第三样，就是同心的妻子。圣经说好像葡萄树，不说像橄榄树，也不说像香柏树，圣经说像葡萄树。为什么呢？葡萄树是柔软的，葡萄树是顺服栽培之人所给他搭的那个棚，来建立他自己的形象。妻子应当顺从丈夫，这是圣经的第三个原则。有同心的妻子，这是蒙福的家庭，也是第三个记号。第四，一个人呢，不但有正当的事业合理的计划，有一个好的妻子，那够了没有呢？他还需要有好的后裔。所以呢，第四个记号是什么呢？你有良好的后代，这是一个好的家庭很需要的第四个条件。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在下去几天里面，我要与大家谈到儿女教育的重要性，要喊他谈到人格组成的因素，以及呢，今天基督教家庭没有好好教导儿女的结果以及错误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这良好的后裔是家庭最重要的产业，所有的产业只有儿女是有生命的，所有的产业只有儿女叫父母年老最得到安慰的，所有的产业也只有儿女是以后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判的。所以这里说呢，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那我在这里可以这么说呢，应当有多一点儿女，因为如果只有一两个围不了一个桌子，所以呢，橄榄栽子围起来一定好几个，小桌子至少也是两三个，大桌子是多个。我在马尼拉看见一个家庭，那个桌子呢，大概是四个杠型这么大。哇靠，十多个孩子一回家围在一起一大堆。我并不反对 birth control。但是我反对呢，就没有动机，没有神在你心里面的随便的 birth control。 你的家庭计划是什么计划？造神的计划而计划，不是造你的计划而计划，不是为放纵情欲而计划，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计划，那是叫神要你什么计划而计划。所有的计划只有配合神的计划才是好的。我呢也没有反对生儿养女一大堆，我也没有反对生一个两个就要接，那是你的自由。不过我感觉到生多也好，生少也好，都应当像橄榄栽子围绕在桌子，以父母为主，敬畏上帝。所以呢，孝敬的儿女，敬畏神的儿女，好的儿女是基督徒家庭的一个荣耀。有好的儿女比有千万的财产还更有价值。我们大家说一二三，有好的儿女比千万的财产更有价值。你不赞成不必讲。再一次一二三，有好的儿女比有千万的财产还更有价值。你的儿女如同橄榄栽子围绕着。今天我不提，请你找圣经里面提到橄榄到底做什么的，橄榄的功效是什么的，橄榄发出来有什么的功用的，你们自己去查圣经，你会看见儿女如同橄榄栽子，表示这是敬虔的，这是在神的殿中能发挥功用的。那样的儿女能够在教会里面，在主的国度里面被主所用的儿女，这样的儿女多生几个也不要紧。如果你生的儿女很少，只有一个，是一个犹大，耶稣说这个人不如不生在世界上。 如果你生的孩子很好很好，我告诉你，多生20个也要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不在乎多与少，今天的教会最大的福流就是传福音，而今天教会最大的选择就是儿女的外流。子女生下来，这个送给魔鬼，这是最笨最笨的基督徒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我们应当有掌管的权柄，趁着今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这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呢，良好的后裔是好的家庭的第四个，蒙恩的家庭的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这个家庭蒙恩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一个蒙恩的家庭，它的第五个条件就是锡安的部分。这里告诉我们，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一个蒙恩的家庭，它有锡安的福气，它所有的福气不在神以外。如果部分是从撒旦而来的，虽然说我也不接受；如果部分是从锡安赐来的，从神而来的，虽然少我也感恩。锡安的部分才是真的部分。耶和华不从别的地方赐福给你，从锡安赐福给你，因为锡安有神力有的地方，锡安是有神的名的地方，锡安是由地生所流的血赦罪而来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第五个家庭蒙福的记号有锡安之福 ，the blessings of Zion。神从他的殿里面赐福给你，神从他的心里，从他的肉里面赐福给你，从他自己所愿意给你的来给你，这样神所喜悦的，照他自己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出去，是没有人所能做去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愁苦。我们大家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加上愁苦。反过来，以这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定加重。所以呢，如果神不要我得，我去得，那是什么？那是贪。神不要我得的，我偏偏要去得，这来也是得去，那是贪，也是傻。但是神不要我得的，我偏偏去得，那是贪。上帝要我得的，我不肯去得，那是傻瓜的傻。基督徒不做贪者，也不做傻子。基督徒要做一个敬畏神，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主啊，求你给我锡安的福气，不是世上的福气。亚伯拉罕所得的是锡安之福，罗德所得的是自由、放纵，还有世界而来的福气。结果呢，亚伯拉罕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度，罗德呢仅仅得救，两手空空。这是为什么？他没有求锡安之福。蒙福的家庭有正当之业、二礼计划、同心齐舌、良好后裔、锡安的福分，那够了吗？这个还不够。如果这个都有，早早死了，那也不大好。所以呢，这里说什么？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长命。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喜欢这个字，寿字。那么这是什么呢？有满足的年日。当然，我还要很中肯的说，满足的年日不是你满足，是神满足。神看你的年日满足了，那么就满足了。你看你的年日满足了，神感觉不满足，你还要勉强再过几年。这里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用树林的意思来说，你所结的果子还会结果子，你所教导出来的还会教导，你所生的还会生，这样的 reproducing， 这是蒙恩的家庭，蒙恩的教会所看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生的儿女有没有在生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结的果子有没有在结果子呢？这表示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不是虚空，我们看见我们结的果子不是糠皮，而是有害在其中的果子，会产生果子的果子，会再生下去的儿子。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一次在西部，我跟这个从林道亮牧师谈的话，有一天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惊喜。他说，主啊，如果你看我们够了，不能再荣耀你了，你就把我们接去吧。主啊，如果我们活在世界再不能荣耀你的那一天，我们应该离开这个世界。我感觉那一句话实实在在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我们每一个良心可以说阿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荣耀主，活在世界做什么呢？所以呢，照神看满足的年日，我们看见国子的国子，后代的后代，儿女的儿女，有满足的年日，我们感谢主。一个家庭 看见儿女的儿女。那么我讲这几天呢，我要谈谈家庭之道，也谈夫妻之道，谈婆媳之道，也谈儿女之道，好不好？那么当然我不够资格，说我们从圣经找一些原则，婆婆妈妈呢讲一大堆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个其中呢，这满足的年额，就是要我们真正活在神旨意，造神满足的年额。有许多的人呢，很盼望他儿女快快成婚，有的人呢强迫十七八岁的孩子快快结婚，因为他来不及等过几年才做主妇，所以呢盼望他的孩子快快结婚，可以生孩子，他可以做主妇了。我有一个同学十七岁，他的祖父就逼他结婚，他吓死了，我十七岁怎么可以结婚呢？后来过了七年，二十四岁他才结婚，结婚四年四个孩子，哇，那么他的祖父呢现在看见了很多孙了，他是四代同堂了。到中国人来看这个很好很好，我说某某人啊，你四代同堂，我们的七堂同代，唐崇荣唐崇明，我们七个堂嘛，七堂同一代，你不过是四代同堂，我是七堂同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实在是一个福。你看见多少祖母看见他的孙子，他笑到眼睛变成两条线，嘴巴合不起来啊，他那么高兴，那么喜乐，那满足的年额，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样的福分。这是第六样的福，但是有六没有七好像不够完全。所以圣经里面提的第七样蒙福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有属灵的平安，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你也有了计划，有妻子，有了孩子，有福分，有了满足，有了，但一天到晚碰见战争，碰见这样的困难怎么办呢？最后主在给我们说，他要给我们属灵的平安，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平安，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为什么说归于以色列呢？就是里面的平安，不但是外面的平安。当各样的环境遇到逆行的时候，我们以色列人里面有平安，那是以色列的平安。埃及人黑暗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光；埃及人遇到灾害的时候，以色列人心充满喜乐，感谢上帝。这七样是蒙福家庭的记号。但是我再说，这七样的恩典是给谁呢？这七样的恩典是给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肯做工却劳碌得来的饭的人。愿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家庭，蒙主的喜悦。我们大家来念这七样的记号：一、二、三。第一，正当的事业；第二，合理的计划；第三，同心的气色；第四，良好的后裔；第五，西安的福分；第六，满足的年额；第七，树林的平安。愿主把这些样充满在你的家中，也使我们在这个礼拜中间常常享受这样的部分。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请两位带领祷告，无论是谁请不要等。